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礼拜，当我们谈到将近2000年前犹太人的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神迹，圣灵的恩赐降下来，当时的人有些人说出所谓的方言，就是说出他们所不能够明白的也没有学过的语言。那么教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的复兴，有3000个人归了主。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使徒行传第三章，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可是你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即使在初期的教会刚刚开始，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可是他们跟犹太人他们所接受的这个犹太教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别。怎么说呢？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到圣殿当中定时的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包括去祷告。我们翻开我们手上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提到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你知道我们的圣经是1918年翻译的，1918年已经82年了，所以今天我们当中90%的人都不知道“伸出”是什么意思。伸出是几点呢？下午3点。下午3点，彼得、约翰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每一天会有3次去圣殿祷告：早上9点、中午12点跟下午3点。那今天的阿拉伯人、回教徒、伊斯兰教徒还保持这个习惯，他们是早上6点钟就开始祷告，6点钟、9点钟、12点钟、3点钟到下午6点钟。那他们在清真寺一个特大型的那个大喇叭，如果有人你到圣殿去的话呢，早上6点钟你一定会起床的，不是鸡会叫你，喇叭会叫你。他们用阿拉伯文开始祷告喽，祷告喽，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好大的声音，不管住在什么旅馆你都会听到。在任何一个村庄，他会呼叫人家起来祷告了，6点钟，对，6点、9点、12点、3点和6点。犹太人通常是9点、12点跟3点，可他们常常这个时候去圣殿祷告。今天的伊斯兰教徒不是到清真寺去祷告，他们在任何地方，可以到清真寺，也可以在自己家里，也可以在街头的任何地方，等时间一到，工作停下来，跪下来祷告。所以他们通常带一个毯子就在那里祷告。我有一次在机场就看到，大概时间到了，我就发现几个阿拉伯人毯子一铺，就在机场大厦就跪下来就开始祷告，非常的虔诚。当时的基督徒彼得、约翰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他去圣殿祷告。那么他提到那个地方叫什么呢？他到了那地方去，第二节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个门叫做美门，那门叫做美门 The Beautiful Gate Beautiful。 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考古学，所有的学者想要去找出这个门到底是哪一个门，因为在圣经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记载到哪一个门它的名字叫做美门，所以因此有一些不同的观念。不过大致上大多数人已经慢慢有一个结论，美门大概是什么门呢？整个的圣殿是朝着东面的，很有意思哈，圣殿朝着东面的。所有的回教他们基本上也是朝向麦加的啊，在耶路撒冷来讲这个方向当然是不同，不过他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朝向麦加的。圣殿朝东，因为太阳从东边起来，所以呢美门是圣殿朝东的有一个门。如果你等一下上主日学的话，今天我要讲圣城耶路撒冷，我会讲到圣殿。如果你想更知道更详细看看美门的样子的话呢，下一堂课我就用这个投影片给你看。总而言之，圣殿朝东的一个门，那叫做美门，朝东的一个门。为什么叫美门呢？因为从历史上的记载知道有一个门，他们不叫它叫美门。不过那个门大概是怎么样做呢？是用纯铜做的。你知道这个铜啊， 一种不是普通的铜，一种闪亮的铜。在当时，铜是比银子还贵的，甚至比金子还贵的。以今天来讲，金子最贵，银次之，铜第三等。在那个时代，闪亮的铜有时候是比金和银还要贵的，所以圣殿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用铜做的。那个门整个是个铜的门，高达50英尺，50英尺，很大的一个门。那么这个门因为是金碧辉煌的，而且它上面又贴了一些金，贴了一些银，所以通常在阳光照射的时候是非常闪烁的，称为一个美门。在这个美门的门口坐着一个瘸腿的人，你知道这是一种很强烈的一个对比。金碧辉煌的一个门口坐着一个乞丐，一个瘸子。如果他有一个毯子，一定是个破毯子，他不会穿拿一个漂漂亮的毯子。即使他家里有，他拿到店门口的一定是个破的，叫人家捐钱捐多一点嘛。如果拿一个漂亮的毯子，穿个漂亮的衣服做乞丐，你说衣服穿这么好，这个毯子这么漂亮，大概不需要捐钱了。但在这个漂亮的美门口坐着一个瘸腿的乞丐，非常不协调的一个情况。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了一个神迹，因为在这个地方记载的什么呢？因为第二章当五旬节之后有3000个人信主，然后之后事实上上礼拜我们已经说了，神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天天，所以后来教会不是只有3000个人，不知道多少人了。而且在第二章第43节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许多。第三章只是把许多的里面举一个例子给你看，所以第三章是延续第二章的，也可以说好像拍电影哈，先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景象，然后就某一个点上放大。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既然很多嘛，讲一个给你听听看啊，就第三章所讲的是许多奇事神迹当中的一个。那么从这个第二节开始所提到这个故事，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你会注意到有一个动词一再的出现的，那个字就是看见。那个人放在店的门口，因为乞丐嘛，他要求人家周济捐钱。第三节说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店，就求他们周济。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第四节，彼得约翰定睛就看着这个乞丐，彼得约翰看这个乞丐，然后彼得对乞丐说你看我们。然后第五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你知道看来看去看来看去。然后最后彼得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叫你起来行走。拉着他那个人就站起来了，脚就好了，然后形成一个神迹。然后你就注意到第九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你会注意到看见、看见和看见，所以一再的提到看见这个事情。那你想想看，第一，这个瘸子他看着彼得约翰，当然他为什么看着彼得约翰，看着别的人，其实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的是，他要看着你为的是要得到一些好处，所以他指望得到一些什么。第五节得到什么呢？无非就是金银吧。有趣的是第四节，彼得约翰却定睛看着他。我在台湾的时候，说实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很少看到乞丐，很少，不是完全没有，非常少。我在香港常常看到乞丐，在美国我偶尔看到乞丐。我没有去过中国，我看中国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有很多，有些地方比较少，但是都有一个经验。如果你看到乞丐的时候，你看不看他？通常你不看。如果你带着小孩子，你知道小孩子很天真的，如果看到路边有一个人拿个毯子，然后拿个铜罐，那小孩子就一直看一直看。如果你做爸妈妈的会怎么样？我们通常说不要看他。你会不会这样？我们做父母的都叫小孩子不要看那个乞丐。为什么不要看他？因为你一看他，他就以为你要给他钱了。不要看他，当作没看见。所以呢，妈妈虽然没看见，小孩子还想偷偷看一下，所以拉着当作不看见。很少有人看到一个乞丐定睛看他，看完他还说你看我，有这样子的吗？ 如果你这样的话，那我请你到香港走一趟，我看你从街头走不到街尾了，一排的，那每一个你就看一看，然后叫他你看我，然后他看你，你不能看就算了。然后呢，隔壁还有一个，隔壁还有一个。这通常我们很少看乞丐的，彼得、约翰不但看着他，却是定睛看着他。我相信神在那个时候给彼得、约翰有一个感动，所以他们走过去的时候，我们说不出个什么理由。那我相信在圣殿那个地方不是只有一个乞丐，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人在那里，只是这一个人神似乎感动他，于是彼得、约翰就定睛看着这个人，不但定睛看着他，甚至对那个人说你看我们。那那个人当然本来就在看他们，然后一说叫他看他，他更是留意看着彼得、约翰，指望得到什么。第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既然彼得要他们看他，就好像要给他一点什么，可又说金银我都没有。那既然要我看你，又没金又没银，你要我看什么看呢？所以我说，如果你到香港，如果你不想给钱，你别叫乞丐看你，然后看你，然后你看看他，然后看完就走了。如果你想看完就走，你就别看他。在美国，通常看到乞丐，我是不看他的。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乞丐不是真的没钱，他跟你要一个 quarter， 然后拿这个钱去干嘛？通常去喝酒。所以我不会给他钱去喝酒的。但是彼得跟约翰，他看见这个人，而且要他看他，然后又告诉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其实我相信彼得、约翰未必口袋里连个铜板都没有，不是一毛钱都没有，他可能有，但是即便有不多，即便有很多，他知道对这个人而言，金和银帮不了他的忙，因为他缺腿。我能给他吃一顿这个金银，那又怎么样？下一顿呢？我能给他一点钱过今天明天呢？我能给他钱让他这一年没事儿，那明年呢？所以金和银你有多少？何况彼得跟约翰实在是不多，近乎于没有。所以因此彼得、约翰说，金和银我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最好的，也对你是最好的，给你。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因为这个瘸腿的人一旦能行走了，他就能吃了，他就能赚钱了，他就能够过日子了，他就能够活下去了。你给他金和给他银，他仍然活不下去，或者活不快乐。所以你要给他什么呢？给他金和银吗？所以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说的第七节，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拉他起来，那个人的脚和骡子骨立刻就健壮。不但健壮了，这个很有意思，他大概要试试看是真的好了吗，他有点怀疑我真的好了吗，他就跳起来。如果医生是骨科医生，刚刚好替你开完刀，你的脚有点问题，石膏打好了，哎，三个月之内不准跳。对，你稍稍走路还可以，拿个拐杖。你知道，罗尔教会的刘景书牧师最近摔了一大跤，受伤还蛮严重的，肋骨啊、膝盖骨啊、大腿骨啊都绑了石膏，所以不准下床。这个他是左腿不准碰地，要好几个月，然后慢慢才可以用个拐杖走，主要是不准碰地的，用坐轮椅的。然后勉强可以走。那如果说这个人刚刚接好骨，为了试验医生手术好不好，他就跳一跳，那个医生说，嘿，你可别跳，一跳的话就完了。这个人骡子骨和脚还刚好，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然后就走着跳着赞美神，进了殿，很奇妙的神迹发生了。 第九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因为他在那边不是那一天才去的，他可能常常在那里，所以没有人不认识他。谁都知道孩子天生就是瘸腿，表示他在那边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是好几年了，可能十几年了，可能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忽然间他会走了，还能蹦着跳着就进去了。所以他们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和惊讶。所以众人看见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一种惊喜惊讶。当然在第四章哈，我们今天只谈到第三章完，第四章那边有提到，第四节说那一天看见这个神迹，听完彼得所讲的道，然后最后信主的人就有五千个，而且是男的只有五千个，那加上妇女和小孩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字，所以可见那天看见的人是非常多的。在这件事情当中是一个神迹，绝对是一个神迹。我们今天不常遇见这样的神迹，但是我自己有一个类似的经历，是好几年前，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福音营。那时候我刚第二次回来美国没有太久，所以去福音营的时候，他们是礼拜五到礼拜一是在劳工节 Labor Day 的 weekend， 所以礼拜五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一中午结束。所以礼拜五他们通常晚上第一个晚上，因为人来来往往，所以他们就晚上没有排特别的讲道，所以礼拜五晚上呢，就比较轻松一点的节目，有诗班的献诗，有一些其他节目。礼拜六早上开始讲道，我礼拜五到了，晚上没有聚会。那么礼拜六清晨起来的时候，大会有报告说营地的某个地方可以看日出，它有一个悬崖，我没去过那个营地，所以早上起来了，因为到个新的环境，通常我会睡觉会比较睡得短一点，到第二天我就不省人事了。昨天早上起来了，哎，六点多钟，哎，好多年没看日出了，好吧，就去看日出。我早上起来穿了衣服就出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说悬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太阳在那边，我就往那边走吧，往东走。经过一个宿舍，刚经过有一个门就打开了，然后一个老太太，其实不是太老，大概60岁，后来我叫她老大姐，一个老大姐探个门出来了，看到我，他当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他嘛。他看到我了，哎，听说看日出在哪呀？我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猜太阳在东边，就往东走就是了。啊，好，哎，那你等我一下。哦，好吧，我就等他一下，我在门口等他。过两分钟，他才穿了一个外套就出来了，我就跟他走，那一面走就一面聊。那走走走，但聊的过程中，他才发现，哦，原来我是。那一次大会的主要讲员，啊，哇，你是讲员？他说很荣幸，我说我也很荣幸。他从北京来的，我说你是北京来的，老大姐，然后就聊起来了。他走走走，快走到的时候，他快讲了一句话说，哦，既然我今天碰到讲员了，我得跟你汇报一下。国内人都喜欢叫做汇报，来跟你汇报一下。我说汇报什么呢？汇报一下我的状况。哦，你这什么状况呢？他说啊，我来了这个福音营，当然了，既然来是人家请我来，当然是有目的的了，这个目的当然是来了嘛，就要我信了。那我这个人啊，我的背景我给你汇报一下，我是40多年的佛教徒，在中国国内佛教徒是不多的，40年的佛教徒，可是我是不拜菩萨的佛教徒，或者这样说吧，我不是佛教徒，我是学佛的。那当然我对佛教有一点点涉猎，我可以了解佛教徒跟学佛的是两种人。说学佛的人通常很多人是不拜菩萨的。他说那种拜菩萨的那种佛教徒啊，你知道是这一等的佛教徒，我是这一等的无神论的学佛的佛教徒。我说我懂我懂，所以我呢无神论的学佛的40年了，参加福音营2-3天，哈，做一点思想工作，我就信了基督教啊，门都没有，不容易的。当然这话我也不会对人讲，可是今天我认识你了，你是讲员，讲员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是做我的思想工作的。 不认识你嘛就罢了，对，谁也不知道我。哎，认识你了就不好意思了，那中国人讲就交情了。以后你天天会看着我，哎，怎么还不去呢？所以呢，我要跟你汇报一下我的背景，因为我的背景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我不会信的。谁讲我都不会信的，何况两三天，40年的功力两三天就破了，没那么简单的。哦，我说原来这么回事。我说当然，这个我说信仰的事情，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神的工作。我说你也许不懂，不过我们是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我绝对没有期望每一个人在福音营都会信主，但是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福音的好处，是真的。所以我说，我只盼望你能够有一个开放的胸心胸，愿意仔细听，不要被成见所影响。那其他的我觉得交给神了。不过后来看完日出回程的路上，他想一想说，我还再跟你汇报一下。我说又有什么事儿？他说我是学佛的，不过我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我来福音营，因为我既然好像我说他是吃了秤锤铁了心呐、啊，不要信了、啊，那不要信你干嘛来呢？所以我告诉你一下为什么我来了。说实在的，他说现在9月，今年1月、啊，跟我结婚40年的老伴呢，身体好好的，从来没住过医院，从来没看过病。年初呢说身体有点不舒服，去检查一下，一进去就没出来了。进去一检查，说有癌症，2个礼拜就死了。40年的夫妻，2个礼拜就没了。他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说说实在的，学佛学了40年，应该能够看破人生的，可是我还是看不破哎。所以呢，年初到现在啊，我几乎是每天流泪。我住在大女儿家，大女儿受不了我，说啊，我们家淹大水了。妈，你每天哭啊，你哭了一天两天一两个礼拜也够了，你每天哭，哎呀，日子我们也很难过。这样吧，你到妹妹家去好了，就把她送到美国来了，送她二女儿家，住在 New Jersey。 我到二女儿家来了，过了一个礼拜，我二女儿也在抱怨，妈，我们家也淹大水了。你怎么每天哭的呢？所以我女儿没有信基督教，但是听说有福音营，就把我送来了，说妈你去吧，说不成你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说不定你就不哭了。所以就把我拱出来了。隔壁有个邻居，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姐妹呢，也是基督教徒，很虔诚的，天天就拉着我，是一个拉一个拱，我就来了。但是我心里想，基督教我也不是接触很多，也不是没接触过，我看一看翻一翻，说实在没啥个学问的。佛经读了40年了，我们家里啊，我爸爸是国内有名的佛教的居士，自己写的佛教的书写40几本，我们家的一个小图书馆，佛经跟佛教的书1000多本，我都看过。基督教这一本读起来很简单，都懂。佛经到现在有些人都还读不懂的了，都懂，看起来挺浅的，又矛盾挺多的，要我信谈何容易啊。但是然后讲讲讲又讲回她丈夫了。可是啊，哎呀，虽然说嘛，说是因缘，说是因果，说是轮回，哎，40年的夫妻，还讲到这个眼泪又掉下来了。我最怕就是女人哭的时候我就手足无措，她一哭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忽然想起彼得说的一句话，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没有能够让他眼泪不掉下来的药。我心里在想，哦主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只能跟他说，我说我只希望这几天，盼望你有机会让你的心没有任何的成见，听一听这几天所有的讲员说的一些东西，让你认识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人生是什么。从基督教的眼光来说，有很多事情跟你们想法不一样。对，我知道你是无神论的，可是基督教认为有神，因为有神人生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说晚上吃早饭了， 那么今天开始有不同的讲员会讲很多东西，所以希望你这样。他说好，我一定的啊，我只是先跟你汇报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信的。后来吃完早饭了，我没有见到他。早上第一堂崇拜是我讲，然后第二堂是分小组的不同的专题，我不知道他去了哪一组。下午自由活动，晚上呢是若歌教会的黄小石长老讲道，有些人认得他，黄小石长老，我知道他，我从来没有跟他一起配搭侍奉。黄长老讲道的时候还上台，他就说通常讲布道会的讲员都是讲完一篇道，然后问有没有弟兄姐朋友要决志信主啊。可是呢他说我不喜欢这样，因为每次最后要问谁要信主的时候啊，就好像考试一样，考自己的事。我今天讲完一篇道了，成绩如何？多少人举手？很多人，哎，今天成绩不错。一个人也没有，哎呀，今天成绩很差。所以当我讲道很有压力，所以我的习惯了。他说，我是讲道前先问谁要信耶稣，讲完道我不讲，不问了啊。所以有没有谁要信耶稣？举个手。我在旁边一听，哇，这下好了，你没压力，我有压力了。早上是我讲的，你现在要举手，那不是考我的事吗？我心在想，哦，不，说着说着，那个老大姐坐第一排正当中，手举起来了。我一看，哟，早上还跟我汇报过的，怎么就举手呢？我在旁边，我看着他，我想我的眼光他有点愣愣的，他也看到我了，笑一笑，那又不能说什么，这么多人，他坐到这，我坐在那里，也不能那么大吼大叫的。所以心照不宣，我心里在想，他只是听了一堂道，他就决志信主了。当然，那堂聚会之后，还有那几天当中，有很多机会，他就跟我谈了很多。最后一天的聚会的最后一堂是见证会，他是第一个上去做见证。他讲起他整个的改变。我所要说的一件事情是，很奇妙，他信主了，他改变了。他见证会里面说了一句话，说。他说今天开始我的眼泪不流了。虽然他在讲他先生的时候几乎有一秒钟他眼泪快掉下来了，他一秒钟还好像声音哽住了讲不出来了，可隔一下子他说耶稣已经把我的眼泪止住了，然后还开始笑着讲。两年以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带着他女儿参加另外一个福音营，又是我去讲言。那那一次聚会当中，他女儿决志信主了。三年之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女儿已经受洗了，带着他的女婿来。我到一个教会布道会，他把他女婿带来了，后来女婿也信主了。再过了几年以后，他写封信给我说我要回北京去了，因为我二女儿二女婿已经信主了，我的大女儿还在北京，大女婿在北京，所以思想工作还没做完。他说我要回北京去，我的大女儿和大女婿我要带他们信主。我深深的感谢神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在那个刹那我的感觉是我能做什么呢？就好像彼得那时候的感觉，看到这个瘸子的时候他会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我能给你什么呢？我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的名蛮有能力，他的名蛮有恩典，就唯一我所有的，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但是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神的救恩过去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所以当这个老大姐信了主，她自己改变了，她的家人改变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她，想起很多因为福音得救的人，我就常常想起彼得跟这个瘸子。原来他不能行走的，因着福音的缘故，他能够起来行走，他的人生可以继续走下去。很多的人人生到了一个关口，他走不下去了。但是福音可以让这个人不但起来行走，甚至是可以又行走又跳着走，然后赞美神。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彼得说了一篇道。我觉得他这边正道把整个这个神迹它的意义很清楚地表明，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也盼望 看见神迹，我们可能也看见了神迹，可是我们对于神迹的意义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完全清楚的认识。所以彼得对当时的群众说了一篇信息，这篇倒是使徒行传记载的彼得第二篇的信息。我们说上次说过，一共有十八篇的讲道，当中有八篇是彼得的，这是彼得的第二篇。这篇信息跟五旬节所讲的道有类似之处，类似之处，但是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这篇信息完完全全是以耶稣基督为一个中心。所以十一节说，那些人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啊，等一下我会让你看这个图，所罗门的廊下在哪里？就是进了每门，进入一个院子，每门之外的被称为外邦人的院，就是说不是犹太人，只能到每门口为止就不能进去了。如果进入每门口而不是犹太人的话呢，格杀勿论。在门口，每门口就有一个标志，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的，进入此门者如果不是犹太人就地格杀。哇，很严重的。所以外邦人的院是在每门之外，进的每门的内院它叫做妇女院，就是犹太人可以进去，女人也可以进去。在里面还有一个门，这个第二道门的进去就只有犹太人的男人才可以进去了，啊，所以一道一道门的啊。那么在这个每门之外有一个长廊，一个走廊，称为所罗门的廊下。那么众百姓看见这个瘸腿就很稀奇，然后彼得十二节看见就对百姓说了一些话。他说什么呢？十二节，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看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之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面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我们先看到这里，在这边他强调几件事情。强调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名字本身是有权柄的，因为十六节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一个瘸子他健壮，这个名字本身是带着能力的。他提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他用几个称呼，在第十三节提到说他的仆人耶稣，用神的仆人这个名字。事实上这个名词，所有的这些名词在旧约圣经都有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用这个名字。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里面就有提到说，看来我的仆人，我的仆人他的形状，他的外貌，他的如何，用神的仆人这个名词。然后他又提到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十四节，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者，就是圣洁者和公义者，或者说圣者。上一次，上个礼拜我们在提到五旬节这个彼得的讲道的时候，也有提到耶稣称他为圣者，因为在诗篇第十六篇就提到说，这个二十七节，二章二十七节提到说，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个圣洁者，不单在诗篇十六篇、以赛亚书三十一章、四十一章都有提到，那圣者，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那个字就是指的这一位神，这位耶稣基督。然后他也提到公义者，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十一节有提到说，神称他为我的义仆，公义的仆人，英文叫做 the Righteous One， 所以 the Holy One，the Righteous One， 那个圣者，那个公义者，这都是耶稣基督的称号，表示耶稣基督这个人，因为这个名字是跟人有关系的，名字代表这个人的本质，名字代表他的身份，名字代表他的地位，代表他的权柄和一切。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神的至圣者。这个圣者在犹太人概念当中就是等于神，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就是以色列的神，就这个意思。他是公义者，最后他也是生命的主，第十五节， 这些名字可以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本质。然后他就提到说，十六节说，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名字，他所代表的身份，他所代表的整个的一切，让我们看见这个神迹。那么他说什么？十六节再仔细读，他说，我们因为信他的名，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他在人间用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或者说称号。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字的名字本身是有一个救赎的意思，因为耶稣是用希腊文念的。那么其实我们英文叫做 Jesus， 希腊文的耶稣呢不是念成 Jesus， 是亚述。所以我们的国语或者台语，中国任何一个方言念起来，耶稣比较接近希腊文的原文，反而是英文的 Jesus。 因为这个 J 这个音原来在别的西方语文是不发音的，有时候发成这个 E 的音，而不是发成 J 的音，所以不是 Jesus， 而是伊亚亚述。所以耶稣是亚述，我们中文叫做耶稣，台语叫做亚索，还有什么别的语言都很接近希腊文啊。耶稣的名字是神是拯救，就是用希腊文的念法。如果用希伯来文的念法呢，就是约书亚。所以旧约的约书亚跟希腊文的耶稣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在犹太人当中其实原来是很普遍，因为约书亚这个名字是很普遍的。耶稣亚跟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因为前面的那个耶那个音伊亚是你可以说耶和华的简称，我们通常称为 Jehovah 或者是 Yahweh， 因为神的名字应该是叫做 Yahweh 不是 Jehovah。 Yahweh 那个伊亚 Y 或者 J 的那个第一个字就是神的缩写，所以耶稣的第一个那个字母就是神，那么后面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拯救，就是神是拯救，这叫做亚述或者是 Joshua 那个字的意思。基督是什么？基督同样是个希腊文，希腊文念文叫 Christo， Christo， Christo 这个字呢是希腊文的意思，音意思就是受膏者，被膏油涂抹的人。那么如果用希伯来文念呢，就是 Messiah， Messiah， 弥赛亚。所以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念法，希腊文的念法叫做基督，意思叫做受膏者，被膏油涂抹的人。被膏油涂抹的人是什么人呢？先知、祭司和君王。那么因此在旧约圣经，等一下你会提到所有的先知预言的是什么？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将来有一位基督要来到人间成为我们的救赎。所有预言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和基督，这个名字他是救赎，他也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祭司、君王和先知的总和。这个名字成为一个拯救，这个名字本身带来一个能力，但是加上什么呢？加上一个信心。换句话说，名字所代表的是一个信的对象，神迹的发生必须有正确的信的对象，以及信的人以信心去接受它，这两个事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神迹，缺一不可。换来说，你信错对象不会有神迹，对象错了，对象如果对你没有信心你也得不着。所以有正确的对象，正确的信心，神迹就结合起来了。彼得说得很清楚，彼得说什么？第十二节说，你不要以为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我们的虔诚使这个人起来行走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彼得有特异功能。今天在国内如果搞气功的人，每个人都要有特异功能，然后某某天在某某大旅馆来一个代功讲座，我就露两手给你看。彼得说，我没有两手，我连一手都没有。不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我的虔诚产生这个神迹，能够使这个人行走的，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以及耶稣基督他的名。换句话说，一件事情，神的名所代表的是神的本身、神的本质、神自己。 这一个神是真正生命的主，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恩典的。那么我们的信，有些人形容说好像开一个窗子一样，开一个窗子，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个房子如果因为冬天很冷，所以我们通常窗子都不开的，如果你觉得空气很不好，打开窗子，外面这个虽然是寒冷的，但是是清洁的，新鲜的空气就进来。所以窗子是什么？是里面跟外面的接触的一个东西。当你打开这个窗子，外面东西就进来了。信心是什么？神在那里，我在这里，我怎么支取神的恩典和福分呢？信心就好像这个窗子一样，打开窗子，神就进来。如果你不用信心去打开这个窗子的话呢，你永远在这个里面。所以神在那儿跟你好像没有关系，神的事情从来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过，神的恩典没有在你身上经历过，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好像不能彰显。信心是我们打开这个神恩典之门的一个窗子，一扇窗子。但是也有几件事情我要稍微提醒一下。第一个，在十六节他同时提醒这个信心的时候，他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信心也是神所赐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种方式近乎于心理学，叫做自我催眠的方式，说只要你能够信，你就可以得恩典，只要你能够信就有神迹，那行，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一直告诉我信，然后好像我就信了。但实际上说什么？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是神所赐的，不是你自己说你信你就信，不是你说我要信我就信。信心的主权在乎神。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彼得、约翰那天经过美门口，看见这个乞丐，就定睛看着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完全明白，我也不能完全明白，彼得会不会每一天看到一个乞丐，他都会定睛看着他，然后我会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未必。可是那一天，我们说不出一个理由。somehow， 我只能说 somehow。彼得、约翰心里有一点被触动了，神好像给他一点感动。给他一点信心，他就看着这个人，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起来，他就起来了。神给他这个信心。而那个人呢，那个瘸子，其实信心是彼得有信心，那个人也有信心，不然彼得要拉他起来，他说我不要起来，为什么？我几十年都坐在这，为什么我要起来？你叫我起来我就起来，我才不要。那个人拉他，彼得拉他起来，那个人也就起来了，哎，就好了。那个人听过耶稣吗？没听过。神赐给他一个信心，但他也回应神。所以信心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微妙，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避免人为的或者说人工制造的那种的信心。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犯的危险之一就是在于制造出一种信心的感觉，然后说我信我信我信，只要我信我就什么，然后其实说信不信是变成次要的，反而是我要那个东西，我要那个宝贝，我要那个神迹，我要那个福分，所以我信我信我信，好像这是一个用信的方式当做一个钥匙，一个 key， 开一个宝库一样。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是神所赐的。第二件事情，马太福音21:22，马太福音21:22提到祷告，提到信心，然后提到一些事情会成就的时候，他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1:22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我信我信我信，那我应该得着，我信我信我信，祷告完没有得着呢？怎么搞的？圣经上耶稣不是说吗，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被得着。那我信啊，为什么得不着？我要强调的就是我刚说的，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总而言之，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我的经历告诉我， 也有很多的属灵的前辈们告诉我们，我相信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祷告到一个地步，你说不出一个道理， somehow 你 sense 到说 OK， 我知道神听到了， somehow 我说不出一个理由，我知道神对我说 OK， I got it， 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有一个信心，然后我就知道就被得到，他果然就得到了。不是你自己好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个信心的啊，我只要挤多一点神就给我多一点，我就哇挤出一点点信心，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放心交在神的手中，那到一个时候神会给你一种平安，让你知道说呀神答应了。但你要知道不一定神每一次都是照你所求的那个方式那个时间来成就的，但神总给你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信心是看见神所赐的成绩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一再的强调信心是神所赐的，但是人的回应也非常的重要，回应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后面十七节开始彼得强调悔改，因为悔改是人的一个回应。十七节彼得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些事情，就是说把耶稣交给比拉多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你们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的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十九节提到你们应当悔改归正，悔改归正就是转向，转向神。转向神使我们得到什么呢？第一，罪可以得涂抹，所有的罪，过去的、有意的、无意的、明显的、暗处的罪都可以得涂抹。第二个，安舒的日子会来到。中文翻译成安舒有点误导，英文叫做 refreshing。 安舒的日子好像说，好，我信了主了，罪得赦免，然后我每天可以翘着二郎腿，因为日子很安舒。有那么好吗？不会上班了，你老婆不跟你吵架了，还有的吵了，不是那个安舒的日子。 refreshing， 什么叫 refreshing？ 是一种更新，好像早上一起来啊，精神心情很不一样，一个新的感觉。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谈到五旬节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当你悔改归正，你得到什么？也是一样，第一提到罪得赦免，第二是什么呢？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使我们有一种 refreshing， 更新的生命。这意思是一样的哈，它只是换一个词。悔改归正，你的罪得以涂抹。第二个，那个更新的生活，更新的日子就来到了，因为圣灵在你的心中。那第三个是第二章没有提到的，是提到将来你们可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三个应许。因此这个回转是得恩典很重要的，这个回转也是我们凭信心领受神恩典祝福的一个关键。好几年前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在芝加哥有一个姐妹，一个慕道朋友，刚刚要信主的时候家庭婚姻发生问题，她的丈夫有外遇，然后我们帮助她，为她祷告啊，她那时候的感觉和心情就好像我刚所说的情形一样，再一次经历到那种无助。尤其我们现在做牧师常常要处理很多家庭问题，你碰到一个人有外遇，而且那个是丈夫有外遇，又不是偷偷摸摸被人家发现，是丈夫告诉太太说，嘿，我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你怎么样？丈夫可以告诉太太说我有第二个女人，而且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我看大概没救了。所以这个太太呢吓住了，然后哭也哭不出来那种味道，然后又是中年人啊，当然男人是中年人的危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说我们能做什么？再一次经历到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帮助他，也劝导他怎么样靠主的恩典看神怎么做事。但是很奇妙的，长话短说，在短短的不到两年，一年之内丈夫回来了， 她丈夫本来不但是有外遇，而且不准她的太太参加什么查经班、基督教的聚会，不准去教会。一年之内不但丈夫回来了，实际上半年之内她丈夫就回来了。然后后来她准许她太太去教会，甚至叫她太太带她女儿去教会，她说去教会比较好。最后连丈夫自己都去教会。在我们离开以前，她丈夫每个礼拜参加聚会，还没有受洗。五年过去了，我深信她丈夫已经受洗了，一个恩典。但是我们也同样辅导过出问题的婚姻，出问题的夫妇。很奇怪，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夫妇或者其中关键的人物之一，不管是丈夫或妻子，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反而成功率比较低啊。想想有点矛盾哈，应该如果一方面是基督徒，那这样的话，他蒙恩典的机会大一点。可是我们的经验却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初信主或者慕道朋友，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他们的问题都要解决的机会反而大一点。当然这样说话也不公平，但是我经历到一件事情，一个人对神的话语如何的接受，如何的回应，也就是信心的问题，会决定他的结果会如何。为什么我的经验告诉我，往往是有些基督徒的婚姻出了问题，同样的我们帮助他们，同样为他们祷告，同样教他们靠依靠主，可是结果却往往不是如此。因为我发现往往是有一些信主可能是多年的基督徒，却是死不悔改的，死不回头，慕道友反而回头了。当你回转归正的时候，恩典就临到你。信主多年，有些人信主多年，可是心却反而对福音、对神是刚硬的，是不回转的。所以很可惜，恩典却没有临到他们。所以我们辅导过很多家庭，有的成功了，但也有些失败了。而失败的却往往未必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或者信主不多不久，有时候不一定，不一定。最近我们碰到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如此，太太是信主，但是信仰状况不太好，不常去聚会，他先生没有信主。在我们辅导过程中，又一次，你知道，我发现有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好像你被逼到一个墙角，就是你真正觉得你什么都没有，你不能帮助他们，因为这个是一个绝境，一点办法都没有。再一次体验到好像彼得所说的，金和银我都没有，我能做什么呢？往往在这个时候神就能够做奇妙的事情。所以另外那对夫妇，我们也是帮助他、辅导他，也是有外遇的问题，也有婚姻的问题，而且这问题是好多年的留下来的。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做了，尽我们的力量说了，可是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祷告，我跟师母心里在想，难办了。但我们只能说，真的交给你了。几个月前在另外一个场合偶然间碰到他们的时候，那个太太很高兴地告诉我，丈夫回来了，丈夫受洗了。我们为他们感谢主。彼得说得很清楚，不是我的虔诚，不是我的能力造成神迹，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是这个信心。因此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是不是愿意转向，会决定你能不能得到这个恩典。而往往在我看见的是那些可能是慕道的、初信主的，他心是很单纯的，他知道自己已经绝境，但他又愿意向神敞开的人，反而他们蒙福了。反而是一些在教会可能比较长的时间道听了很多了，却反而是死不回头的，他们却在恩典中失落了，多么的可惜。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信主的或者慕道的朋友，不管你经历面临到什么样的绝境，就像这个瘸腿的人一样，你觉得你的前面几乎没有路可以走了，神能够让你不但走，而且是跳着走。最后彼得说了一句话， 先知所预言的这位耶稣基督来的，在摩西的口中提到过，在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提到过，甚至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提到过。在摩西曾经说，22节，主神要从你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从民中全然灭绝。他说这位先知如今就来临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对百姓说，摩西说将来要来一位先知，你现在看见了，就是耶稣基督。24节，彼得继续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也在说预言，说将来有一位要来的，那么他来了。撒母耳其实没有特别提到将来要什么来，不过撒母耳的确做了一件事情，他高了大卫做王。那为什么基督或者弥赛亚称为受高者？撒母耳是很重要，因为撒母耳是第一次用膏油涂抹一个君王，第一个君王扫罗是他膏抹的，第二个君王大卫他膏抹的，所以受膏者跟君王的关系是从撒母耳开始的。然后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个人将来要永远做王，所以他是说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所提到了将来一位 Christo Messiah 基督来了，就是耶稣。第三个是提到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地上万族25节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那个字在原文是单数的，那一个后裔，那彼得说那个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所有的先知所预言所指向的就是那一位。今天同样的，不管你的生活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是耶稣基督他的名，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他所代表的这一切，我们用信心去支取的时候，恩典就临到我们。但信心的支取却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向神转向，转向神，神的恩典就临到你，转向神好像打开那个窗子，恩典就倾倒在你的身上。当你不转向神的时候，恩典固然在那里，却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要转向神吗？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深深的感觉好像我们像是那一个瘸子一样，觉得人生有许多的无奈，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那样的无助。但是感谢你，你自己的恩典要再一次临到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向你转向，有信心来支取你的恩典，好让你自己的神迹也能够再一次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周围，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再一次彰显出来。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